对，我好，不好意思啊。那我们教会呢，下半年开始了主导文的内容教导。主导文呢是耶稣教导门徒该怎样子的祷告。那上一次呢，梁平弟兄他讲了祷告的重要性，好像在询问谁会祷告。我好像听到说是没有人举手。当时我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听到这，我在会场，我会举手还是不举手呢？那我就想，我好像不能举手。但是大家会说啊，你连传道人都不会祷告啊。但是如果我举手说我会祷告，我会想，在过去的信主20年当中，难道我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合神的心意吗？我每一次的祷告都没有提升的空间吗？所以这就是我犹豫到底是会还是不会。但是我们知道，祷告其实是我们向神来倾诉。如果我们会讲话，我们就会祷告，不论我们语言是普通话，是广东话，是什么任何的语言，只要我们会讲话，我们就会向神去讲话。但是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是不是真的能够是合他的心意，按照他的神的要求，神的心意再祷告，我觉得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所以说，在过去的我们知道哈啊，在过去我信主的20年当中，那我也有过那种很幼稚、很无理的向神的要求的祷告，我觉得好像很耍赖，用我们自己话，很在神面前啊，很耍赖。但是神用他的大爱，用他的怜悯，仍然成就了有很多，成就了我们的向神的祈求。所以说，神他是按照他的怜悯来回应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重点是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是怎样子的建立这个桥梁。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基督徒有两条：读经祷告，读经像吃饭，祷告像呼吸啊。那我们如果每个人我们憋气憋不要多，憋3分钟可能就受不了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停地在祷告？那接下来呢，我想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哈，祷关于回应上一次祷告的重要性。那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国内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呢是那个牛皮癣，然后呢她看到那个非常严重，那个牛皮癣的都是流着那个血啊，这什么，她自己，我们知道做家长的会宁可自己有这病，也不愿意让孩子有这病。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先生被诊断出来呢膀胱癌，而且医生呢就说呢要及时手术，如果在手术过程当中说发现这个东西长得很深，会要把整个连膀胱取出来，那他先生要面临着就是终身带着一个尿袋。那这个是他先生这个时候才40多岁，所以他非常的绝望，他就说我怎么办。那他只有一条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跪下祷告。那他同时也跟他的属灵同伴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一起晨更，一起祷告，借着这样子的祷告，他度过了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所以说我们看到属灵的前辈
No work 是指
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知道呢，属灵的前辈呢有 能认生，还是让我们的牧师来。属灵前辈呢，啊，他叫乔伊斯·迈尔，他说呢，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不要先打电话，要先去王的宝座。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不仅仅是打电话了，遇到难处我们先想到的各种关系，发微信，然后我们属灵一点的是帮我祷告，但是是不是你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属灵生命也是一个检测。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读经祷告是我们一生需要操练的功课，直到我们去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说不论我们今天是不是会祷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会不会祷告，我们都需要不断地来学习和操练祷告，因为祷告太重要了，也是我们蒙福的途径，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在马太福音6:5-8里边，当时主耶稣说到祷告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在十字路口做给人看，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三条非常值得骄傲的东西，一个就是施舍，他们犹太人很会施舍给需要的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禁食，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会祷告，所以说呢他们成了一个祷告的比赛。那我相信啊，我去到过有些的教会啊，有些人也是把祷告当成了一种的好像一种的条文那样，就是没有灵里的东西。但是我非常感，刚才为什么我说我早站起来站到这儿，我不需要再祷告，我们的主席是带着灵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灵是祷告是灵与灵之间的连接，一种的碰撞，所以不是疑文归条。那因为犹太人有这样子的啊，一个他们的所谓的骄傲，所以在主耶稣在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把整个圣经重要的真理和神永恒的计划，甚至于创世之前的奥秘，都包含在这个主导文当中。刚才我们也唱了两遍，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先后次序是什么？上一次梁平弟兄已经讲过了，先是谁？先是神，阿们，然后才是人。那先是敬拜，然后再是祈求，最后我们献上感恩和赞颂赞。当然感恩和颂赞可以啊拿到前边，我们祈求的前边。所以主导文所包括的，大家如果有新的慕道朋友不熟悉，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记的方法，一个一，三个三。一个称呼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接下来是三个愿望，三个愿望是什么？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三个祈求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说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称呼，我不知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祷告是有一个对象，还是对空气说话？这个我们心里边是不是有一个笃定，我在赞美神，我在感谢谁，我在向谁祈求？这个是我们，我相信借着上一次的信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我们与神的那种的叫什么？梁平弟兄说是特殊的关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竟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这是只有我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特殊的权利权柄。 那第二个呢，就是三个愿望，三个愿望里边包括敬拜的愿望，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征战的愿望，愿你的国降临，然后是与神同行的愿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是三个祈求，这我们也都很熟，然后最后是三个颂赞，所以一个一，三个三，三个颂赞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所以慕道的朋友如果不熟，我记得20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国内的教会的时候，每次聚会结束之后都要背主导文，哇，第一篇大家都2000人背得特别特别齐整，我当时就特别羞愧，哇，我怎么就不知道呢？然后我首先圣经上会背的经文就是主导文，然后是约翰福音3:16，所以说圣经上有一些话是需要我们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主导文，主导文中的三个愿望中的第二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首先让我们来看，我们会分三部分，什么是神的国，你的国就是天国。那既然知道神的国，那我们怎么样的进入到天国呢？我们进入到天国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天国的，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身份已经改变，我是不是一个天国的子民，这个之间是不是还有距离？好，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天国。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提到的你的国，那上一次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天父，所以是天上的父神，那他的国你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天国用了38次，神的国用了46次，那大多数都是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出现的。所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天国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把天国彰显在我们人的当中。所以说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那什么是天国或是神的国呢？我们在马太福音7:9说愿你的国降临，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一个范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在这个范围内要遵行神国的律例典章。神国有什么？神国的宪法，也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教导的登山宝训。那上一次呢，我们在 Long Weekend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团契哈，在一起就在讨论呢，就说钓鱼呢，大家聊到呢，就说啊，钓鱼其实我不知道，我知道好像刘宇弟兄喜欢钓鱼哈，好像据说钓鱼有很多的规矩，我上次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就说是啊，什么样子的鱼钓多大尺寸，钓多少条啊，都有不同的规定。那上一次弟兄呢就讲了一个啊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他说呢，他的同事呢是在安省和沙省之间的一个湖上边钓鱼。那你知道在湖上边根本就看不到哪个是安省哪个是沙省。那安省跟沙省那个关于他那钓鱼的那个规定呢不一样。结果他钓，哎，就跑到沙省去了。然后一下子呢就拿的那个鱼呢就在安省是合法的，到了沙省呢是违法，而且呢这个渔警呢不仅仅说是罚款，还据说还要让他坐牢。结果安省这边的这些他的同胞们就站在岸边上边组织一个时间哈，在那抗议。 大家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为了让你们专心听后面重要的信息，我告诉你们结果哈，否则你们老纠结在该不该罚款，那最后解决是很合理的。所以说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它有特定的律法，有特定的规矩。当我们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在祈求神掌权的范围要临到地上，从天上要临来到地上，祈求神的同在。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对一个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段经文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耶稣回答的是什么？神的国在你们心里。耶稣是不是在答非所问？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讲道当中，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信息，我们看似是耶稣一个问题，然后耶稣在回答的时候看似在答非所问，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带领慕道的朋友，我们小组长要学习的。耶稣每一次的回答都不是背着那个问题所牵制，而是直接的解决那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即使神的国来到了，即使神的国就在你的眼前，你也不知道。所以说不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那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期盼着神的国来到，然后救他们脱离那罗马的统治，但是耶稣告诉他什么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统治的地方。当蒙恩得救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神国就实现在我们的心里，神国实现在属灵的境界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谓我们叫属灵的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被圣灵来掌管，为神所用。所以这就是神学上面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当神的国在你的身上掌王权居首位，在你的家中居首位，在我们教会当中居首位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就在我们家中，就在我们身上。这是 already 神的国来到。所以说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国度就在你们中间，我就是天国的代表，那个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地上，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了。那对于不相信的人，神的国在哪？在他们中间，他只是在他们中间并，但是对于相信的人，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知道登山宝训里边耶稣第一条就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讲到倒空，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旧造的生命倒空，把我们的整个的主权交托给神，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天国就在我们心里边。但是我们知道，not yet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撒旦是非法的占有这个世界，他的权势仍然存在。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为我们设立了新约，他告诉我们要等候神国的来到，神的国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主耶稣让我们要向父神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怎么样征战？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掌王权、居首位。这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而今天神的国到底是在你的中间，还是在你的心里？你是否愿意让神的国进入到你的心里？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进入天国？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需要有什么？有路。那中国有句话，要发展先干什么？先修路。这就一看我们就是大陆来的啊，有的时候台湾背景的要给他们解释啊，要想富先修路。所以通常呢，沿海地带就比较发达，因为什么？在几百年前甚至于上千年前是通过水路有易货贸易，所以沿海城市就比较发达一些。那我们知道天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的地方，而通往天国的道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在神怎样进天国，神他就是道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基督教式的排他性，我记得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辩论，你们基督徒太狭隘。我说为什么狭隘？你们排斥所有的宗教。我说没有啊，我们接纳所有的罪人。你们那句话就说这句话，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就只有借着你们耶稣基督。我说对呀、啊，那别的宗教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说要条条大路都通罗马，那罗马我也不去。这就是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它一定是至宝的。那在神主耶稣为我们打开了这个通往父那里，也就是天国，也就是神的同在、神统治地方的道路。父神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污秽的，不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能够进入天国，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到父神面前，父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用他的身体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成为赎罪的羔羊，在父神那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同时十字架也代表了神至大的爱，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既是公义也是慈爱的标志。主耶稣在地上，他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走这条通往天国的窄路，这是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道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它是神的恩典。而我们要不要得到这个恩典，要不要进入到天国，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说我们在人有责任，我们要重生。在神已经做成了他的救恩，在人要有我们该尽的责任。 在约翰福音三章记载了耶稣和一个犹太人的关尼哥底母的关于重生的谈话。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重生接受圣灵的洗，才能够看见神的国，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在受洗，在接受圣灵洗这个洗礼之前读不懂圣经。那上一周我们还在那边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啊，他也说他是也是这个麦大的一个教授，他说的圣经中文我都能读懂，但是就是不明白。这就是因为圣经是圣灵吹了气的，是神的话，所以必须用圣灵才能够读懂它。马太福音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接下来一段经文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只有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才能进入到天国里面。那你说人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人类从亚当夏娃始祖开始犯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我们也都陷在罪的当中，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悖逆神的。我们都是罪人已经很可怕了，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就更可怕。就好像我明明身体有病，而我自己不知道我有病，其实那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反而还在孤芳自赏，自以为是。所以说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涂抹，他的遮盖，圣灵的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积极地回应神的呼召。这就是为什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能够得着。大家不要误会说重生得救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人没有任何可夸的，都是神的恩典，是神他白白赐给我们的，他是他做成的。我们不可能因着我守律法，或者是觉得我好像是不是一个好人，能够神拣选我，没有这样子的啊，不可能。在神面前99%的罪和你1%的罪在神面前都是罪人。但是这节经文也可以翻译成，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天国意味着将来将会有一个人要把一切引到正轨，引重回正路上，使得一切的错误都修正过来。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求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除去我们那个昏昧的心，我们要积极努力地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福音已经临到了你，福音已经在你的面前，重生的天国的路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是不是愿意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让天国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做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重生 已经得救，拥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但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做一个天国的子民还是有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我们也要有生命的置换。做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活出和我们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来。我们大家出国一段时间，回国之后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找安全带。大家有笑，我们在找安全带。那我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啊，很多年之前我回去，然后上车找安全带，然后我妹就说，一看就是从国外回来的。这就是不同。我们在这边生活，我们有这边的律法，上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但是在国内就没有这样的习惯。这是仅仅的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什么生命就过什么生活，透过我们的生活就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既然是被圣灵重生蒙召的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不是活出了这个天国子民的生命？是不是与神所赋予我们这神的儿女的身份相迈之？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这里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重生得救的人在两方面有改变，一个是我们可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一个就是我们搬家了。我们搬到哪里？搬到爱子的国度。这是生命的置换。生命的置换带来三方面的改变。第一方面，我们是境界的改变。首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境界被改变了。大家知道，水和陆地是完全两个截然的境界。在水里的鱼和在陆地上的动物生活的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截然不同的。老母鸡和老鹰，它们的生活境界也不一样。让一个老鹰整天跟着那老母鸡抢食吃，那最后它也会退化。鹰它是属天的，它应该在天空中翱翔。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境界跟之前也截然不同。从前是在黑暗的罪中，与神是隔绝的，被撒旦所辖制，我们那个时候是属地的，是属土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是属天的，是从天而生。所以我们不要埋怨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黑暗。我非常喜欢有一个老牧师的一句话，说黑暗只是在他尽自己的功用。耶稣说什么？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不是在尽我们光的功用？要像这个小小的蜡烛一样，就算把所有黑暗的世界都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发光。蜡烛虽小，光虽微弱，但是它一定驱除黑暗。所以不要埋怨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的影响力有限。你只要是光，一定在你周围没有黑暗。生命的置换第二部分的改变是范围的改变。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生活范围也不同。我们被怎么样？搬家，刚才说迁到爱子的国度，不再属这个世界， 而是在基督里，在属灵的境界当中。如今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在保护着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如果神没有撤去那保护的看不见的篱笆，那撒旦可以任意的损坏约伯的生命，但是神有一个范围限制撒旦。所以国是权限的范围，神的国就是神能力的疆界。在这个疆界里边，神不再任凭撒旦非法的来掌权。这就是约翰一书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老约翰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哪里有神掌权，哪里就没有撒旦的作为。为什么神要求旧约的百姓要修建城墙？城墙讲到什么？分别，讲到界限，讲到一个范围。是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儿女。生命的置换第三方面带来的改变是性质的改变。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里边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强调是神国属灵的性质。我们知道不锈钢跟钢从大致来看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经过时间的磨练，我们会发现钢会被氧化，而不锈钢不会被氧化。所以说天国的子民生命之前也要有质的改变。我们的里面是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从前我们是卑禽下品，现在我们是柔和谦卑。从前我们是什么？凡事都忧虑。现在是怎样？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卸给神，我们在患难中欢欢喜喜。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受外边环境的影响，不是那个外边环境的晴雨表。我们生命，我们心里边有一个笃定，因为神他掌管我的未来，一切都由他来掌管，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接下来我们来看做天国的子民第二部分，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愿你的国降临，表达了我们对神统治治理的一个顺从。正如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神的旨意首先要怎么样？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对的关系，明白他做事的法则，明白他的律例典章，并且去行，要遵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偏行己路，甚至我们会步入歧途，然而神用他的爱来呼唤我们，校正我们。正如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圣灵会引导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行在光中。弟兄姐妹们想过没有，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声音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大家有想过吗？都没想过。 就觉得应该神是在前，圣灵引导我们哈，云柱火柱引领我们。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在后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跨出一步，因为并不完全清楚我们会走向何方。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告诉他，给他告诉他迦南美地，那他知道吗？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离开的乌尔。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未知领域，我们必须仔细地聆听那位在你身边轻轻耳语地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当时他在犯罪之后悔改，他求问要不要去打仗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他，当你听到桑树梢上的声音的时候，你便起行。这就是我们要敏察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走错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哪条路是神让我们该走的，我们没有敏察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正像士师记里边一直在重复的七个循环是什么？他们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其实翻译出来就是他们做任他们自己认为对的事。其实这句话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写照，我们当然认为是对我们才去做，我们没有人觉得这是错的路我们去做，肯定是。但是你认为对的是不是神让我们去做的，让我们该走的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要敏察神对我们在说什么。那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啊，这一早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哈，诺贝尔奖金的发源者叫阿尔菲雷德·诺贝尔，因为呢，他创办了这诺贝尔奖金。但是我们大家是不是知道，诺贝尔除了是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之外，他还发明了什么？我相信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科学家，发明了我们现在知道的炸药，是诺贝尔发明的。所以他还是什么？军火商。那在1888年，诺贝尔的哥哥叫鲁德维尔去世。然后呢，一家法国报纸呢就搞了一个乌龙，他们错误呢把这个哥哥呢当成了诺贝尔，所以呢就发了一个布告，讣告上边呢就谴责诺贝尔发明的这个炸药，大致的意思就说呢，死亡商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博士于昨日离世，诺贝尔博士的发明使杀人变成一件极其高效的事，他因此变得很富有。那诺贝尔呢，看到这条消息呢，心里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他不希望自己以这样子的方式被后人来纪念，于是呢，他就决定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也差不多2亿5000万美金捐出来作为诺贝尔奖金。那诺贝尔呢，他也非常及时地调整了他后半生的方向，并且呢有充足的时间修改了他的人生轨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我们发现自己偏行了神的旨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要回转向神，及时的转向神。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主耶稣教导我们向父神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统治的地方，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改变，而是生命的一种的蜕变，是一种置换的过程。这需要我们要倒空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会有失败，也会有得胜，然而我们是在被制作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不断地去征战，要像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有一个蜕变，而且要保持这种生命的改变。尽管我们我们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失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螺旋式的上升，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往前行。我希望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会有经常有这样子的祷告，愿我你的国在我身上掌权，愿你的国在我家中掌权，愿你的国在我们教会中掌王权，居首位，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教堂呢，不用放这个是叫呢圣阶教堂。据说呢，这个阶梯呢是当年耶稣，据传言是耶稣被交给比拉多审判的时候的一段路。那么这个他们修了这样一个教堂。那你可以从后面的广场进去，但是呢，你如果走这个，从这儿上到二楼，必须是跪着上去。那在一个多月前呢，有一位老牧师，70多岁的老牧师，他们到那边去分享职堂的经历，到罗马，然后他拍了一个小的视频给我。他在这里边，他是跪着走上去的。然后师母问他啊，你在那段时间你都在想什么？然后他说，我在为我们教会得癌症的弟兄姐妹祷告，我在为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长执会的同工们祷告，我在为我们的孩子能够搬迁祷告，我也在为神赐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配偶陪伴着我服侍40年祷告，同时我更为神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忠心服侍神40多年而感恩而祷告。那当我看到他发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视频和那个配文之后，我心里非常感动。那我跟那老牧师征求意见，我说可不可以用你这个小小的见证作为我今天的讲道的结束。他说当然好啊，因为我想我们因为在讲做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是从很小的事情上能够活出来的。作为一个老牧师，他在走，他不仅仅是去观光，他不仅仅是在，他是真的心系着他的同工们，系着他的教会的所有的家人，这是天国子民所应该彰显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天国是在你的中间还是在你的心里？作为天国的子民，你是否愿意与神立约，让神来管理我的下半生，管理我的家庭，管理我大大小小任何的事情，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如果你愿意，请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这是我们与神立的约。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没有领受圣灵的重生，但是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渴慕做天国的子民， 渴慕得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掌管我的生命，渴慕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让神来带领我走我以后的每一天每一步。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将我的一切都完全交托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不仅仅他认识你，你也要认识他。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渴慕，我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勇敢地举起你的手，向神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或者网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愿意的话，我也请你跟神有这样子的回应：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神，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永远不做错事，他永远不迟到，他也永远不早到。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将我们自己全然献给神为祭，这是我们对神一个所立的约。